第26篇，逃避人类堕落最终结局的路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五章。许多读经的人都觉得这一章很枯燥，而越过不读，也许最多只注意最后的12节。但是我们必须了解，创世纪第五章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虽然这一章提到很多人名和年岁，却不是历史的记载。整本圣经乃是一本生命的书，这一章连同其所有人名和年岁，它乃是向我们表明生命的路。前一篇信息我们说过，在创世纪四章末了有一件奇妙的事，就是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创世纪第五章说到与神同行，呼求主是一件事，与神同行乃是另一件事。我们都必须呼求主名，并且接着就要与神同行。我们不该照着今天这个世代而行，却要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必须紧接在呼求主名之后。因此我们必须从创世纪第四章往前进到创世纪第五章。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一章的内容。首先，创世纪第五章告诉我们人的起源。那么人的起源是什么呢？答案是在这一章的第二节。这头两节非常重要且奇妙。那你说，这是亚当的家谱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的名为亚当。按照这两节，人的起源不仅是神，也是神的样式和形象。神的形象是亚当实际的起源，因为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因此我们的起源不是任何族类或国籍，乃是神同他的形象。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我们是男是女并不太重要，因为男人和女人、丈夫和妻子都称为亚当。神将此定为神圣的原则，而这个原则今天仍然有效。例如泰勒先生和泰勒太太都姓泰勒。泰勒先生是丈夫泰勒，泰勒太太是妻子泰勒，丈夫和妻子都是泰勒。照样亚当和夏娃都称为亚当。神一旦立定了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就长存不变，没有任何人能更改。创世纪第五章乃是一美妙的一章，在别卷书中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记载。我在别的地方从未读过一个人活了若干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又活了若干岁，生儿养女，然后死了。他的儿子又活了若干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又活着，生儿养女，然后死了。这是创世纪第五章的记载。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重复。创世纪第五章满了非常难念的人的名字，而他们所活的年岁，以及活了、生了、死了这些词。这三个词在本章一再的重复。还有，我不知道你曾否注意过，活这个字在每个人身上都用过两次。比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赛特，亚当共活了930岁。接着亚当之后，赛特活到105岁生以挪士，然后他又活了807年。在这一章，活了、生了、活了、生了、死了，这个循环共重复八次。创世纪第五章虽然提到了时代，但我们必须减去以诺，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例子。还有，挪亚的死并没有记在本章里， 所以这一章有八代是活了、生了、活了、生了，并且死了。创世纪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别。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某人活过，却没有告诉他们活了多少岁。从某种意义来说，创世纪第四章所提的人，在神看来不算是活的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是空的。然而，创世纪四章告诉我们，那些人发明了许多的事物，他们发明了宗教、城的设计、城的建筑、农业、音乐以及武器。第四章也说到那些人做的恶事，但是何等的稀奇，创世纪第五章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些人的作为和活动。那些人活得很高的岁寿，大部分都超过900岁。那么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？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这一章，但是我所能知道的就是那些人活了、生了、活了、生了，然后死了。除此以外，没有任何迹象说到他们到底做了什么，他们所做的就是活和生。人不仅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，也是为着神造的，所以神命定人要生养众多。人如果不生养众多，神永远的目的就无法达成。你如果去问亚当他在做什么，他可能会回答你：弟兄，我为神的目的而活，我为达成神的目的而生儿养女。神不需要我工作，他需要我生儿养女。你知道什么叫做生儿养女吗？用新约的说法，可以称为结果子。生儿养女就是结果子，所以亚当是为神的目的结果子，他结了许多的果子。我曾经说过，活这个字在每个人身上用了两次。现在我要指出，生这个字在每个人身上用了三次。例如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赛特，他生赛特之后又活了800岁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这指明创世纪第五章里的人，他们所做的就是活和生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我们也是做同样的事。你不要说你是教书的或是木匠，你必须说我是活在神的面前，并且我是生儿养女，结果子来达成神的目的。我们看过神的目的达成在于我们的生，我们生的儿女越多，我们在神手中越有用处。这个在亚当是肉身的事，在我们乃是属灵的事。今天你我是在活，也是在生。多年前我乃是一个单身汉，现在我有一个大家庭，我有许多的儿女和孙子孙女，但肉身的家庭所给我的快乐远不如教会的家庭所给我的。在我这小小的职事里，我已经活了，并且生了一个大家庭，里面有成千的人。你如果问我，在我过去这么多年中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我要回答你，我除了活和生之外，我什么也没有做。今天我们的职业乃是独一的，我们的职业就是活和生。我们说这些话，世上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懂，然而这是非常真实的。创世纪四章所说的事情是虚空的，但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里没有虚空。你如果将创世纪第五章和路加福音三章合在一起读，你会看见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最终带进了主耶稣。路加福音三章的家谱开始于神，结束于基督。这个活和生带进了耶稣。当我们把创世纪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摆在一起， 我们就会看见创世纪第五章里所有亲爱的人物都不是活在虚空里，他们乃是最有意义的活和生，结果带进了基督。就的人的活和生来说，创世纪第五章记载的家谱是非常奇妙的。然而在第五章中也有黑暗的点，就是人在活和生之后就死了，他们的生和活是美妙的，但死却是不愉快，并且是令人感到沮丧的。你若将这个家谱和马太福音一章的家谱相比，你会看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基督的家谱中没有死，死乃是留在亚当的家谱中，这是因为那时基督还未来到。基督既然已经来到，死就在他的家谱中废去了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说，基督已经把死废掉，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。创世纪第五章是得救之人的记载，他们存着基督要来的盼望而活，但是在他们的时代基督并没有来到，所以他们仍然受死的辖制。在他们的家谱中提到死这件消极的事，活和生是好的，死却是不好的。我不想死，在创世纪五章所说的时代当中有八代死了，死乃是堕落之人最终的结局。虽然创世纪第五章是一篇活和结果之的美妙记载，但是这一章仍然表明他们是在人堕落最终的结局死之下。那么有没有路来逃避这个死呢？这条路是什么呢？本章启示了最早期圣徒的活和生，也揭示了逃避人堕落最终结局的路。在这时代的记载中，我们发现有一代逃避了死，以诺活了，生了，与神同行，生了，然后并没有死，因为神将他取去了。神将以诺取去的理由是他不该见死，将他与死隔开乃是神终极的救恩，这是完满的救恩。另外八代的人可能享受了神救恩的 90%， 他们为着神的目的而活而生，但他们还是没有避开人类堕落最终的结局。只有以诺有最完满的享受，并有份于神完满的救恩。今天你我也是在活在生，但是关于死究竟怎么样呢？死有双重的作用，死不断的做工并杀死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他的威吓之下，在我们的身体上、精神上乃至属灵上，我们都是在死的杀死之下。这个是死的第一层作用。今天主如果单言他的回来，我们的肉身都要死去，这是死的第二层作用。对于我们，死不会有第三层作用，因为我们不会有份于所谓的第二次的死。然而就这两层的意义来说，我们现今乃是在死的控制之下，一面是不断的毁坏我们，在我们里外做杀死的工作，另一面这个死的权势能将我们必死的身体实际的带进死亡里。你知道有一条逃避死亡的路吗？你真的相信有一条路吗？这条路是人类的第七代发现的，呼求主名是人类的第三代发现的。经过四代之后，第七代的以诺发现的逃避人类堕落最终 结局的路。以诺活一种生活，使他实在的并且全然的避开了死。在以诺被神取去之先，当他还在地上生活行动的时候，死已经停止杀害他，以诺胜过了死的杀害。以诺是第一个被提的人。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喜欢讨论预言和被提。许多人说主快回来了，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。从一面说，这是照着圣经的预言，但是从另一面说，我恐怕大多数的基督徒，他们只是照着他们人的领会来应用这个预言。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有神的亮光，那么你会看见圣经所启示的被提，并不是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天然想象的那样。因为圣经头一次提到一件事，就立定了那一件事的原则。在以诺身上既是第一次提到被提的事，那么就立定了被提的原则。那么什么是被提的原则呢？被提的原则就是借着与神同行而在生命里成熟。以诺与神同行了300年，然后神把他取去了。请问你真的盼望被提吗？如果是，那么你就需要与神同行。我们不仅该呼求主名，还该与神同行。呼求之后必须紧接着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就是不越过神，不自以为是，不照自己的观念和喜好做事，也不在神以外做事。与神同行乃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和一切，照着他的启示和引导做事，并且与他做一切事。这不仅是为神生活，为神做事，更是照着神并同着神生活行事。以诺就是这样的与神同行，照着神并同着神生活行事。他不照着他自己的观念和喜好，他也不照着当时的时代潮流。要与别人同行并不容易。当我和弟兄们或家人同行时，他们都说我走得太快，他们跟不上，他们要求我走慢一点。但我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是你们与我同行呢，还是我与你们同行呢？让我们先决定到底是谁与谁同行。如果你要与我同行，你就必须跟上我，不要怪我走得太快。你如果抱怨我走得太快，那就不要管我，去找一个能够和你一同同行走得慢的人吧。然而若是你打算与我同行，你就必须达到我的标准。若是我打算与你同行，那么我就得放慢脚步，走得和你一样慢。那么请告诉我，是神与你同行呢，还是你与神同行呢？是神与以诺同行呢，还是以诺与神同行呢？圣经没有说神与以诺同行，圣经乃是说以诺与神同行。在圣经里很难找到一处的经节告诉我们神与人同行。在路加福音24章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例子，主耶稣在复活那天与两个门徒同行，他们正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失去。这两个门徒没有与主耶稣同行，乃是主耶稣与他们同行。不过如果是主与你同行，那意思就是说你正在走下坡路，你正从耶路撒冷下以马忤失去。如果是你与主同行，那你是在走上行路，你是从以马忤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是你与主同行呢，还是主与你同行？换句话说，你今天是在走下坡路呢，还是在走上行路？比方说你走下坡路去看电影，主耶稣会与你同去。 主常常是这样的与圣徒一同走下坡路。有许多的圣徒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无法与你同在一起，我要去看电影。那么主会回答说，你真要去看电影吗？好，那我与你同去，我与你一同走下坡路。我为什么与你同去呢？因为我要把你带回来。你们不该下以马忤斯去，我要你们都留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因为你们走下坡路，我就必须与你们同行，把你们都带回来。以诺与神一同走上行日，不要以为以诺被神取去是突然发生的，他这一刻在地上，下一刻就立刻到天上了。以诺不是与神走上又走下，他也不是走曲折弯曲的路，他是一直往上走，直到摸着了天。他在365岁的时候几乎已经摸着了天，所以神就对他说，亲爱的孩子，我在这里，来与我同在吧。因此以诺就被取去了。你相信以诺与神同行是上上下下的吗？你信以诺与神同行是时断时续的吗？因此神对他说，可怜的孩子，上来吧，快点上来吧。我不相信那是神取去以诺的方式。以诺日夜与神同行，经历了三个世纪，超过了10万天。以诺天天与神同行，他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神。因为以诺看看当时的光景，四周的环境，世人并他们的所为，他完全看出一切都是不敬虔的，堕落的，败坏的。但是他仍然继续他敬虔并分别的生活，与神同行。他就这样与神同行了300年。我们要与神同行，就必须与神同在。我们必须在思想、爱好和选择上与他是一。我已经指出，与别人同行并不容易。假定我与你同行，那么我的看法与你不同，我对你说，弟兄，我爱你，我要与你同行，但不要走那条路，请转掉这条路，我不要走那条路。我如果这样说，那么我就不是与你同行，我乃是与你辩论。然而这个正是许多爱主耶稣的人所做的。他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要与你同行。然而等到实际的情形时刻临到的时候，许多人都不与主同行，他们乃是与主辩论。与主同行还是很多的事，否认己的思想和爱好，否认出于自己的一切。这还是你把自己交给他，你愿意降服他，让他来引导。与主同行不是一件小事，因为与主同行要杀死你。每当我的妻子与我同行，她就要受苦。你若要与我同行，你就必须否认你的自己。另一面，我若要与你同行，我也必须忘掉我自己，定罪我自己，弃绝我自己，使我可以与你是一。我若不愿意这样做，我就不可能与你或任何人同行或成为一。这不仅仅是一件呼求主名的事，呼求哦，主耶稣既美妙又享受，但是呼求之后紧接的是什么呢？当主说，来跟从我，请问你要不要跟从呢？你要不要与他同行呢？所以绝对不要忘记，呼求是在创世纪第四章，但是同行是在创世纪第五章。如果呼求之后没有同行，那么我们的呼求就不是那么的真。在以后的信息中，我们会看到同行之后还有建造。以诺是呼求主名，以诺与神同行，挪亚与神同行又建造。我们必须从创世纪第四章往前，从呼求进步到同行， 无求可以供应你，但不会杀死你。无求使你活，但同行会杀死你。然而同行也要使你复活。同行首先杀死你，然后叫你复活，使你非常活，享受神的同在，使你活到极点，并且不是天然的活，它乃是在复活里头的活。虽然圣经说到以诺的事不多，只有创世纪、希伯来书和犹大书提到，但所启示的已经够叫我们赞赏他的生活。希伯来书11章5到6节告诉我们，以诺在被神取去以前已经相信神，这指明以诺不仅与神同行，他也相信神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。那么信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据希伯来书11章的经文，信的意思是我们信有神，神存在，神是真的，是活的，是实在的，神是神，我们都必须相信这事。希伯来书11章6节说，你若相信神，你也要相信他是一位赏赐者。他不仅存在，他还是一位赏赐者。神为什么赏赐人呢？因为他切望的得着人为着达成他的目的而活，并达成他的目的。我们不该只信神存在，也要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6节这里的寻求他，希腊原文的真实的意思是寻找出他。神是在宇宙中，没有人能看见他，但我们必须把他寻找出来。你相信有神吗？你相信神存在吗？然后你要怎么做呢？你必须寻找出他。以诺这样做了，他相信有一位神，他借着信神是一位赏赐者而寻找出他。他必定是因着相信神并寻求神，因而与神同行。以诺是寻求神的人，而神是赏赐他的。他寻求神并与神同行，神就赏赐他。那么神给以诺的赏赐是什么呢？神使他达到生命的最高程度，就是逃避死亡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这是何等的赏赐。许多年以来，我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不要见死，主求你快来保守我直到你来，我不要见死，我要面见你。这个愿望曾经使我，也继续使我寻找出主。我不是夸口，我讲实在的话，我是一个寻求主的人。你不也是一个寻求他的人吗？今天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都是寻求主的人。当我在美国第一次在交通和祷告中用寻求的圣徒 Seeking Saints 这个名称，许多人听见的都感觉惊讶。后来我将它简称为寻求者 Seekers， 就是寻求主的人。当时有些圣徒不太愿意采用这个名称，但是今天在众召会中间已经普遍的使用了。许多人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在这里有那么多的寻求者，主啊，求你抓住这些亲爱的寻求者。主乃是一位赏赐者，我们需要做寻求他的人。以诺相信这件事，也实行这件事。他信神是，并且相信他若是寻找出神，神必要赏赐他。以诺确实的寻求神，并且得了奖赏。犹大叔说到以诺生活的环境，他四次用不敬虔这个词来形容那一代的人和他们的作为。犹大叔也记载以诺的一个预言，在那个预言中，以诺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词，圣者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也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啊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。以诺并不是说主带着千万的罪人或不敬虔的人来临， 甚至也不是说主带着千万的信徒或得救的人来临，他乃是说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。犹大书的记载启示，以诺乃是预言他里面所存的，他认识他那时代的人全部都是不敬虔的，邻居、人民和其他的一切都是不敬虔的，但他是敬虔又圣别的，过着圣别的生活。不然的话，他不能预言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，要在那个不敬虔的人身上实行神的审判。犹大书十四节所说的圣者，与十五节的不敬虔的人相对。虽然以诺那一代、那个世代、那个社会、那个环境、人民以及每一样事物都是不敬虔的，以诺仍然过着敬虔圣别的生活。他在不敬虔的环境中，在不敬虔的人中间过着敬虔的生活，他是在信心里过这种生活，他相信有神，并相信神是一位赏赐者。以诺是在信心里与神同行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马土撒拉。马土撒拉证明有预言的意义，意思就是当他死的时候要差他来，那是洪水的预言。以诺称他的儿子为马土撒拉，借此预言要来洪水的审判。毫无疑问的，他是靠着神的这灵运作的，他接受了神的启示，没有将神的旨意摆在一边，他得到神旨意的漠视，知道那将要临到整个不敬虔世代的审判。我信犹大书所记载的预言有双重的应验，以诺可能相信洪水的审判就是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来临，对那个不敬虔的世代执行神的审判，但他这个预言和旧约其他的预言一样，他有双重的应验。洪水来临是第一重应验，预表犹大书所说主再来的第二重应验。以诺若没有预言主的再来，犹大就不会再说到这事。按照以诺的预言，我们能够领会他已经知道主要对那个不敬虔的世代来执行神的审判，因此以诺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马土撒拉，指明当他儿子死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。以诺65岁生马土撒拉，所以以诺关于洪水的预言是在他65岁的时候说的。从此以后，以诺日日夜夜期待这个预言的应验，这样的期待使他与神同行。虽然当时整个世代和其中的一切都是不敬虔的，但以诺自己不敢不敬虔，他是圣别并且与神同行，他期盼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。以诺坚持这个盼望达300年之久，虽然如此，审判没有在那一段期间临到，只等到马土撒拉出生以后的969年，洪水的审判才临到。洪水果然在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临到。马土撒拉在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，拉麦在182岁的时候生了挪亚。当挪亚600岁的时候，洪水来了。我们将这三个数字加起来，总数是969岁，正是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。洪水在以诺预言这件事之后969年来到，正如预言所说，是在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。以诺若活在地上直到洪水来临，那么他就要等待969年，但是他只等了300年，因为神似乎说，以诺，这已经够好了，我不要留你在地上耗尽你的忍耐，来我这里吧，与我同在。于是以诺就被神取去。希伯来书11章5节指出，在他被取之后，人寻找他却找不着。一面来说我爱马土撒拉，另一面来说我不爱他，因为他活得太久了，他是圣经中所记载活得最久的人。 活得这样久必定耗尽我们的忍耐，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愿你快来。主曾告诉我们他快来，但是已经经过了近2000年，主还没有来。这里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我们天然的忍耐必须耗尽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你如果在你天然的忍耐里等候主，你就必定要失望并且疲惫不堪。我劝你忘掉时间吧，只要天天时时际际的与神同行，在神千年如一日。你若说，主耶稣啊，太久了，他会说，还不到2天嘞，对我来说千年如一日，你为什么这样没有耐心呢？你没有耐心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与我同行。你若与我同行，你若有我与你同在，你就不会注意时间。地会和天一样，因为你有我，你就在天上。在创世纪第5章所启示关乎我们的生活，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需要时时际际的与神同行。为着与神同行，我们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他是赏赐者。我们也必须相信他的话，然后我们需要寻找出他，照着他的话生活，跟随他，凭信并与他同行。那么至终我们就会被取去，我们要被提而逃避死亡，就是人类堕落最终的结局。在创世纪第5章所记载得救的家谱结束得非常有盼望，那个家谱结束于挪亚这个名字。挪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慰安息，因着挪亚的出生，那救恩之家得了安慰和安息。这个蒙拯救者的家不是没有盼望的家，它乃是充满安息的家。这就是说，挪亚的家满了盼望和安息。